好，各位学长啊，上午啊，我们有两句话啊没有解释，就是心佛众生啊三无差别啊。那么现在来补充一些资料啊，我们这个参考资料啊，参考资料啊，看一看，六十华严卷十啊，有这两首偈颂。那么这个偈颂是一位觉灵菩萨啊，觉灵菩萨所说的赞佛，赞佛偈。心如工画师，这个画师啊是非常这个技术高超的啊一位画师。这个心啊，如同是一个技术非常高超的一个画师。能够画什么呢？种种五音，这个五音指的是世间法，无论是有情的众生界、无情的自然界，都是心造，一切为心造嘛，啊，都是心造。所以他说，一切世界中无法而不造，全部都是心所造。心造，这是第一首偈颂。第二首偈颂呢，如心，就是如同这样的一种心，佛亦耳，他能造五音，也能够造佛。这个心啊，能够造佛，如佛众生然，能够造佛，众生也是心造的。那么这个众生范围广一点的话，就是九法界的众生，啊，十法界里面，除掉是佛是心造以外，九法界的众生也是心所造啊，心造啊。所以呢，心佛以及众生这个三法无差别，完全没有差别。那么我们课本上面引用的就是最后的两句。只是少掉一个字，对吧？少掉一个极字，少掉一个四字，啊，它的原文啊是五个字的偈颂，啊，华严经啊偈颂。这一品啊是在夜摩天宫菩萨说偈品，啊，这个这一品。那么贪玄偈呢是贤首法藏大师的注解。注解这个华严经，那么这个文字呢应该是在大正藏的三十五册，但是这个配偈几啊我没去查啊。贪玄偈在大正藏三十五册。那么这些文字呢，各位如果有那个电子档的佛典，把这随便哪一句进去一找就知道了啊，第几页啊，第几卷第几页啊，上中下栏都有。因为我看的是佛陀教育基金会的出的那一套上下两册的，所以呢我就不写了啊，还是以大正藏的页码作为这个标准呢是比较好啊。那么大正藏第几页呢，各位去电子档里面去查就好了啊。好，它的解释是什么呢？如心造凡，如心造凡是指的是第一首偈颂，还有就是这两个字，心能够造这个凡夫的世界。作佛一耳，佛一耳，心可以造佛，心可以造佛，皆从心起。所以凡夫也好，佛也好，都是心造的。心是能造，凡夫跟佛是所造，对不对？为心作佛，心佛无别。一个是能，一个是所，一个是能造，一个是所造，所以心跟佛是无别，啊，是无差别，能所一如。心可以做凡夫，心跟凡夫就没有差别， 那么心跟佛无差别，心跟凡夫无差别，所以佛与凡夫也无差别。统统要以这个平等心去看。如果说我们讲的这个用虚妄的心去看，是天差地远。从这个性体上去看的话，佛的性体是什么？真如。众生他的性体是什么？是真如。这样子看的话叫做理事无碍法界，对不对？那么现在众生跟佛无差别，就是事事无碍法界。因为佛与真如无差别，众生跟真如无差别，佛与众生也无差别，那么这个就是华严所说的事事无碍，对吧？众生佛都无差别。所以呢，能所以及他们的所依，所依都是真如理法界，通通是相同的。心是能造，是能造，佛与众生是所造，而这三法的所依通通都是真如。所以能所以及他的所依通通都相同，所以呢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么这一种的无差别是根据真如的这一种离体它的本性，真如本性从离体上才能够无差别。如果看现象界，那是千差万别，看到它的本体界就无差别，进一步就可以推论到这个事事无差别。如果能够亲证，如果只是推论的话呢，是随顺，是方便观；如果能够亲自证得无差别，那就是得入，对吧？悟入那是登地的菩萨那么这个两句呢，就补充这一点资料给各位做参考。接下来我们看下面的论文。我们这一堂课还是要讲还是要讲，下一堂课才是讨论嘛。复次，持真如者，一言说分别有二种义。前面呢，离言真如已经说完了。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那么以上上午所说的都是离言真如，现在呢说的是一言真如。一言真如所以一言说分别有两种义。事实上呢，离言真如跟一言真如是不异也不异。本论对于这个真如它是分为离言跟一言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分从这里也看得出来它的功能它的作用不同。如果从体上讲，从本体上讲，无论是离言真如一言真如，它的体都是一个，都是真如，它的性体没什么差别，从体上讲没有差别，所以叫做不异，没有差异。但是现在这里讲离言这个讲法是出体式，就是标举出它的体性，它呈现出来的是说明这个真如的体性，而这种的说是真实的说。一言真如是讲它的意象，从相上说明，这种相上的说明就是假说，是一种施设，假施设。所以这个是从相上来讲就有了差异了，相是假的，体是真的，所以两种说法就不一。 另外从这个功能，从它的作用上讲，离言是说明这个是要用观智才能够见得到，用言语文字心缘都离得很远，一定要用观智。怎么观法？上午已经说过了，要说，既然有人说我们就要听，同时也要知道虽然有说，但是呢没有能说所说，虽然有念，没有能念所念，这样子的去修学才能够随顺，随顺这个真如。虽然离得很远，可是目标是向真如的，这个叫随顺。久了以后，功夫到了水到渠成了以后，那么那个时候就得入了清正真如。所以它是离言，是要说明啊，方便我们能够升起这个观智，告诉我们不要执着在言语文字上啊，要观智，要去观啊，这个是观智之境，言语文字都是假的。可是一言呢，它也有功能，是明生性之境。如果没有言语文字说明这个真如它这么样的殊胜，我们的信心生不起来。所以一言真如的功能是生性，离言真如是让我们真正的实修。所以两者之间在作用上有所差异，所以叫做不一，相上不一，用上不一，体上是不一啊，体上不一啊，没两样，体是一，相跟用两者就有差异啊。我们看课本，此解释分，写是立意分中心真如相，这个解释分是解释这个立意分里面的关于心真如相这部分。那么这个心真如相呢，先是做了离言的解释，已经完毕，现在呢再做一言的解释，用言说文字加以解释。真如之德，德什么？德相，就是相，加个相啊，就是现在要依据言说文字来解释真如的德相。说一个德相，其实还包括了它的功能，就是作用，相和用。目的是什么呢？以生性。作为这个生性的手段啊，使得众生能够生起信心、信仰之心。故曰：福至真如者云云，如闻可知啊，很好懂。分别两个字呢，是分明辨别的意思，并不是妄想的分别。分明辨别就是随顺。好，这两种意，下面就详细的介绍。先用问的哈，云何为二？是哪两种？一则如实空，以能究竟显实故；二则如实不空，以有自体具足无漏性功德故。下面就是分成两方面啊， 两个意，一个是如实空，一个是如实不空。这个如实这两个字啊，就是真如，是真如的别名。那么这个如实空这三个字怎么解释？应该要这样解释，这个如实空这三个字要这样解释，如实之中，这个如实我刚才讲过啊，就是真如，在真如之中啊，空无妄然，一切妄法然法通通都没有，这个叫做如实空，也就是真如所谓的空。刚刚不是说吗，真如之体不可以浅，对不对？不可以把它浅除掉的，它是有体的啊，真如的体啊。所以真如空不空？真如本身不空，真如之中的这个妄然是空的。所以如实空这三个字就是如实之中空无妄然。为什么空无妄然呢？因为能够就近的显实，实也是真如。刚刚不是讲吗？啊，实啊就是真如，体就是真如。在这个真如，你说它是理也好，啊，真如理也好，真如本性也好，真如性也好，这个之中没有妄然。为什么没有妄然？它的理由是因为啊，以就是因为。因为能够就近的显现它的体性实性，这就是如实空。所以空的是妄然，不是真如之体啊，空的是妄然，要这样子看啊。二者如实不空，这个如实两个字就是真如，真如自体不空，我们加上自体两个字，自体不空。其实它下面啊有两个这个说明啊，第一个说明不空的是一有自体，因为它有自体，这是第一，这是第一个不空的理由，它有自体所以不空。第二个不空的理由是下面几个字，具足无漏性功德故，在真如之中具足无漏的性功德，也就是真如的相。我们看他的解释，首句正起，用问句啊来发起，一则列出来的是如实空的这一段章节，下面呢是略示，先略示，因为能够就近离妄啊，真如体它可以就近的离妄，所以能够就近的显真空实体，所以叫做如实空，也就是妄空也，就是空掉妄然，这里面没有妄然，真如中间没有妄然，这个叫如实空。第二呢，列出来如实不空的这一段章节，又列示云，第一有真空的性体，第一个它有真空的自体，第二呢又具妙有的功德相，这个具足无漏性功德就是妙有的功德相，有了自体了，又有功德啊，无漏功德，所以叫做如实不空。此体相二种德，广释如下课啊，下面啊这个会详细的解释。这个地方讲了有体有相，这个用啊就包括在里头。 就包括在里头了啊。下面就广释了啊，说所言空者如是空的这个地方，这一章节的详细的解释。从本以来，一切染法不相应故啊，从源头上开始，所有的染法跟这个真如的体啊是不相应的啊，跟真如体不相应的，也没有办法这些染法去把真如的体加以这个改变啦，加以破坏啦，都不可能。所以妄染是没有办法影响到这个真如的啊，所以一切染法跟真如之体是不相应的。为离一切法差别之相，在这个中间，离一切法的差别相，一切法差别之相就是妄染相。怎么会这样子呢？下面讲理由。因为没有虚妄心念故，如果这一位修行人没有了虚妄的心念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啊，剩下来的是真空离体啊，真如这个本性，一切的妄然都不存在啊。它的条件就是要离虚妄的心念啊，才能够如实空。看他的解释，以上略辩啊，就是前面啊，一者如是空以能究竟显实故啊，那个是略辩，恐怕不容易明了，所以呢，在广释之，详细加以解释，乃略中之广，这个地方还是略说里面的广说。对于下面更这个详细的解释呢，这个又可以说是广中之略啊，这个广略啊是比较啊出来的啊，比起前面它又比较详细一点，比起后面呢它又简略一点啊。此下四一二三三科啊，这个是讲科判的啊。因为前面四一是略明嘛，啊，下面有四二四三啊，四一二三三科啊，都是解释空的它的道理啊。那么这个空的道理呢，有本来空以及对治空两种。先解释本来空，这一段的论文一开头讲所言空者，这一句话是叠章，就是重叠前面已经提起过的如实空重叠。再接下去的解释是从本以来，指的是众生无始以来，众生无始以来就有具足这个真空的离体，本来就没有真空离体当中本来就没有妄心以及染净，跟这个真空离体合合啊。虽然无始以来这个众生本身啊是流转生死，可是他具足真如本性，这个真如本性就是真空离体啊。这个真空离体，就这个真空离体来讲啊，本来就没有妄心，没有染净，跟它合合。所以我们前面已经提过了，阿赖耶识是真妄合合的，这个真如本性是真妄不能够合合的，完全跟油跟水完全分离。真如本性啊，谈到真如本性这个概念上，它是跟染法是不相应的，不会合合的啊。 那么特别提到这个阿赖耶识的时候，才是真和妄合合体，阿赖耶识才是合合体，真如不是，真如是完全清净。那么这一种的看法，这一种的说法叫做本来离，就是无始以来的任何十法界任何众生他具备的真空啊，真如啊，它是本来离的，它跟染法是不相应的啊。又无始来有无明，一说合合啊，这个一说这里指的是方便说，众生无始以来就有无明，那么用方便的说法说合合啊，跟这个无明合合啊，或者是从这个意用上，为了解说方便，为了让修行人啊知道从哪里下手，于是乎做一种方便的说，说成无明是合合的。但是真实说的话呢，而真如啊实不能为无明说然，这个真如是它的这个真实的情况是不会被无明所染污的，所以有合合其实不是合合啊，染和净啊是敌对之体，相互啊乖违。从真实的方面来说，他们是不合合的啊。但是呢，只依众生分不开啊，众生啊跟无明啊没有办法断除，众生没办法断除，等到成了佛了以后才彻底的了悟，这个无明是虚妄不实，它是本来没有的啊，它是依了这个无明依了这个真如而生起来的啊，我们后面会提到啊。可是众生呢跟这个无明分不开，所以只能说众生跟无明是合合的，那么进一步啊也可以方便说啊，是不是跟这个真如合合了啊，其实真如是不会跟无明合合的啊。说真如本体实不与染法合，故越空越不相应，所以叫做所言空者，为什么叫做空，是妄然空无，一切染法都不相应，这是一种真实的说法。下两句进一步转释，就是进一步的解释空不相应的道理啊。为一切法差别之相，我们凡夫看出去一切法都有差别啊，这些个差别相就是染净啊，我们的所见闻嗅尝觉知啊，面对的这些境界啊，对象净也就是对象啊，通通都是染无的。虚妄念就是染心，这个染净啊是从染心生起来的啊，因为没有了虚妄的心就可以离这个染净，如果能够把染心染净距离多离，一切染法就从此以后都跟自己不相应了。 这个叫做什么呢？修道对治理，那是后天的用功。先天的这个无始劫来的这个真如之体跟染法是不相应的，所以叫做本来理。经过后天的努力用功，慢慢的把妄心这个远离掉，妄心远离，妄境自然也就没有了。妄心妄境都没有了，那么在自己的友情这个身上就离了这些妄染。这种的过程就叫做修道对治理。那么下面呢，把两个合起来说啊，若非从本以来本不与诸染相应啊，如果没有第一个本来离的话呢，第二个修道对治理就不能成功了，修不成的，因为它本来就是混在一起，你怎么把它分呢？啊，水跟牛奶合到一起去了，你怎么把水跟牛奶把它分开？分不开的。因为水跟油不能够混为一起，所以你就有办法把它分离。它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第一种本来离是真实，所以后面的修道对治离才能够成功。所以他说，如反过来说，如果本来不能离，那么对治也不空了，也没办法离的，离把这个妄染离掉了。亦本空而妄有啊，本来空，但是呢现在的目前的现象是妄然好像有啊，在众生凡夫的身上都有起现性。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才可以修到对治理，能够回归到本空，回归到真如本性。下面才是广释啊，说当知啊，真如自性，非有相，非无相，非有相，非无相，这是双非，这两句啊是双非，非有无具相，这两句是双义，就是亦有亦无，非有相，非无相是就是非有非无。最后一句非有无具相是非亦有亦无。第一句非有相，真如自性并不是妄力的有。真如自性第二句是非无相，法体非无。再来是非有非无。那么迷惑的人啊，会认为真如啊是非有非无之法，其实是错误的，它不是非有非无。或者呢，迷惑的人认为它亦有亦无，这也是错误的。在佛法里面常常都用这四句啊来说明我们的虚妄分别啊，往往一般的人针对某一个东西认为它是实有，或者呢认为它是实无，结果发现都有第三个人认为说有的人错了，说无的人也错了，他来个投机取巧，就说亦有亦无，这个是活稀泥的啊，亦有亦无，自相矛盾，结果呢也被批判说错了，于是乎第四个人就说那一定是非有非无咯。事实上这四种啊，执着都是错的，说有错了，说无错了，啊，说这个非有非无也错，说亦有亦无也错，啊，真如自性啊，是体是有啊，相是空，所以在这里面要特别的这个要去体会啊，这个真如到底它是一个什么啊，一再讲。我们学佛啊，一开头是名相难记， 到了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呢，真如难懂，这个真如不好懂啊，因为什么？它不具体啊，很抽象啊。我们学东西有一个具体的东西放到我们的面前，能够把它手摆在手上，这样子仔细的观察，这样子很容易懂。那个看不见摸不着啊，感受不到，这就很难了。可是这个真如呢，是佛法里面非常重要的最高的一个真理啊。像这样的这个论里面的最高的真理就是真如本性。我们讲了华严中讲的一真法界啊，那范围牵涉的范围更广，更不好懂啊。天台中讲的一念三千诸法实相啊，要怎么去体会，对不对？这个是学佛的困难的所在。而如果那个不懂，那么学佛是白学的，是不是啊？一定要懂。尤其我们中国是大乘佛法，不同于这个小圣人的讲的这个人空啊，那比较容易懂，对吧？因缘和合的东西啊，是这个无常无我无自性，所以是空，这个比较好懂。现在这个空啊，不但讲空，还要生出无漏的性功德，这个妙有啊，这就不好懂，又讲空又讲有啊，而且空有不二啊，不二才是中道，不好懂啊，是不是？这句话没错啊。以前李炳南老师的一部著作里面就谈到，学佛人一开头是名相难记，学到后来是真如难懂，所以真如是最不好懂的。可是一定要知道，这是大乘佛法里面这个讲的最深最高的这个真理。多看多听，因为它不是个具体的东西，具体东西我们可以拿过来把它拆开来，一个手表把它拆开来，螺丝一个个拆开，这个不行，它这个是抽象，太抽象了啊，不能够捉摸的。怎么办？就是要多看多思索多思维啊，人家说我们也要听，人家写的东西我们也看，可是呢，虽听虽看要无能能所，对不对？这个叫做随顺，随顺久了以后，不但能够充分的理解完全理解，还能够得入啊。除了这一个管道以外没有捷径可走，只能这样子。为什么要跟各位介绍到这一部《大乘起心论》？说过了啊，所有的著作里面把真如讲的最有系统啊，内容最丰富的就是这部论。你其他的著作它是偶尔提一下而已，这部论把所有的很多著作里面有关真如的这些道理统统把它收集。所以学这部论的好处就在这里啊，你把这部论能够把它学完了以后，对于真如的观念就感觉到不是那么样的陌生，不是那么样的陌生，就是随顺的啊，不能够算正观哦，不行啊，是随顺的啊，虽然是起步，但是也已经上了正路了啊。这个是从有无这个四句啊，去把它这个否定掉啊，有也不对。无也不对，双义也不对，双非也不对，非有非无也不对，非非有非无也不对，非亦有亦无也不对。你没有办法，总而言之，没有办法用言语文字去把这个真如之体呀，能够这个很清楚具体的把它表现出来，不行。这个就是真如。下面呢，从一和义，性跟相之间的关系是一还是义呢？告诉你啊，谈到真如的话呢，它跟这个性相之间并不是一相，也并不是异相，也并不是非非一非非 也不是又一又一，就是总而言之要离这四句，有无的四句，一义的四句都要离。执着在四句里面的任何一句上都是错误。我们看持咒大师述记的解释啊，说妄念分别，就是众生都是用妄心去对妄境，所以呢都是用的都是妄念分别。在妄念分别的这一种的层次上啊，会有如此的有啊无啊种种的对待，意啊意啊种种的对待啊。应当要知道的是，真如自性啊是并不是有对待的啊，所以呢要离四句，有无的四句也好，一义的四句也好，都要离，不能有这样的对待，觉百非。那么这个百非啊，我这里没有这个资料没带来啊。四句就是有无一义的四句，这个百非啊，在大正藏里面有啊，好像真的有100句，都是错的啊。祖师的著作里面好像真的有这样子的内容啊，但是呢，一般我们讲是离四句绝百非，绝就是灭啊，灭掉这个百非。这个我没有带来哈，没有带来这个资料，没有带来啊。各位去查工具书可以查得到的啊，绝百非的这个百非啊，可以查得到的啊。好，总而言之啊，这些对待啊，通通要离，要远离。此有无一义，各有四句啊，有无有四句，一义也有。四句啊，乃是有相一句，无相一句，双非一句，两义也是一句，以及这个一跟义之间啊，也有四句，一相有一句，义相有一句，双非呢就是非一非一啊有一句，两义就是义一义义也是一句。那么在论文把双非开成了两句啊，那么学者读这一部论的人应该把那个双非的两句啊合为一句啊，就是双非的啊。此两重四句就是有无一重，一义一重，所以两重，每一重都有四句，皆依妄念分别而有，这个都是妄念啊，分别心，还有这样的四句啊。凡有执着之四句，皆当遣除啊。你要去观真如的时候，有这样子的四句，通通都是错误的，要遣除啊。故每一句字上啊加了一个非字，这个非字就是要把它遣除啊。那么这个就是说的四句遣的意思，要把这四句遣除。你要去观真如，就要遣除这四句，有无的四句，一义的四句，都要把它遣除啊。下面呢，这个是上面这段论文的主要的大概的这个字句，下面呢真正的来解释有和无了啊。说真如自性啊，佛就说十法界的众生平等的具有，对吧？这个我们都知道的啊，佛说的啊，十法界众生都有真如自性啊，真如本性啊，啊，都具足，或者讲佛性啊，都具足啊，啊，而且平等的具有啊。但是呢，遍计所执的这些众生啊，听闻到这个有字啊， 就没有办法正确的理解这个有的意思，于是乎执着这个有相，这是不善学。听佛说等有，于是乎执着这个有相。那么菩萨为了要遣此执，这个菩萨应该是指论主啊，马明菩萨啊，马明菩萨造这一部论啊，为了要遣除这一种的执着，所以就这么说：当知真如自性，并不是遍计之有相，那些执着任何啊境界都会执着的这一种的这个众生所认为的那种有相。好，听闻的人听闻到了非有，于是乎就又执着在无相上了啊。所以呢，菩萨造论文又以非无相来给他遣除。所谓如来种种说，众生就处处的着啊，处处执着。前面讲了有那样的众生，又有啊乃又双着非有非无，他认为有是错的，无也是错的，那么非有非无应该对了啊，执着这个非有非无，故又遣之云：当知真如自性啊，是非非有相，非非无相，这两句要合起来的啊，用这个双非俱遣。好，这个时候听到这样的话的人又执着了亦有亦无啊，曰有无俱相，就是亦有亦无啊，故又遣啊非有无俱相。那么这一段的文字啊，就是针对执着啊来遣除有无的四句。下面再讲一义啊。佛说是真如，是依法界大种相法门体，前面说过了。于是乎遍计的众生就不了解这个一什么意思，于是乎执着这个一相，一相就是整体啊一啊。那么马明菩萨造论文，于是乎再遣除：当知真如自性啊，真正的自性啊，非遍计的一相。那么听闻的人听到非一又执着真如有种种的意象，就种种的差别相，所以呢论文又遣除说：当知真如法性啊，非意象啊。那么闻者因为 A 和 E 都是这个被遣的遣除了，又执着在双非上，曰非一相非一相，所以又遣这个双非相，非非一相非非一相。那么闻者呢又听闻到遣除了双非，所以呢又执着在两义上，就变成了义义义义，所以呢菩萨又遣非一义俱相。此对于执着啊来遣除一义的四句。那么这里再补充一些这个其他的资料，看看应顺导师啊针对这几句论文，他的大乘起信论讲记啊，他针对这个讲法不像这个持咒大师的讲法啊。这个讲记是正文出版社的啊，因为应顺导师的书大部分都是正文出版社出的啊。总的来说啊，我们把它做个结论啊，要想啊去用这个观智去观真如，就不能够落在有无一义这个种种的对待的立场上去观。 真正的要去修观的话，不能够脑子里面执着真如本性，真如这个啊自信啊，是有是无，是亦有亦无，是非有非无。如果执着四句里面任何一句啊，那么就没有办法下手，因为那个是对待啊，对待就是一种错误的立场啊。一也是如此啊。那么在印度的那些外道们，他们的这个立场啊，往往在这个四句上啊，有无的四句、一义的四句，他牢牢地执着在这个上面。所以在这个论里面啊，特别的提出这样的四句，是一种这个很大的过失啊。有这个四句就等同于外道，外道的话呢，他有了这个四句以后，就失去了空无自性的这一种的立场。我们知道中论有一首偈颂啊，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对不对？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对不对？就是要离开自生、他生、共生，乃至于无因生。那到底在说什么？因缘生，对吧？完全说不生，那就是断见了。说一定是什么东西生，那就是常见了。外道不是在断见，就是在常见。所以佛法它就是要离这样的四句。现在要想去把握住真如自信，一定要离开这个四句啊，外道所犯的这些毛病千万不能够犯。各位去查工具书，看看那些外道，什么十六外道啦、十几外道啦等等的，他们的这一种的坚持，他们的这个见解啊，他们都是牢牢的执着在有上，牢牢的执着在无上，乃至于执着亦有亦无的，也有非有非无的。所以在这部论跟很多很多的这个啊，像陈维斯论一开头也是啊，一开头也是要破这些外道啊，种种的这个错误的见解啊，什么六十二见啦、啊、等等的啊，都是要破啊。所以这部论啊，警告我们要观真如，一定要远离这个四句，要绝百废啊。好，下面是总结啊，还有一段没有念。诸佛菩萨说有真如自性啊，乃至于说共通于十法界的众生，等以真如为体故，这是佛菩萨说的。所以我以前碰到有人说啊，你说别人都是错，你们自己讲的都对。陈慧师论一开头也是这样子哦，一开头就分析啊，说这个外道这样讲错的，那个外道这样讲错的，可是你佛法本身你说要无我啊，你这个阿罗汉啦，或者是这个辟支佛啦啊，这不是我吗？是实实在在有吗？陈慧师论一开头就解释这个，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手段，就是说假施舍，为了讲解的方便，让众生能够有这个很容易的这个门可以入进去，所以呢佛要有种种的施舍，这佛法的施舍啊。其实这些我们讲过了，佛本身就说得很清楚，这些施舍是法药，等到众生的病治好了，这些施舍都不要的。外道不是这样的啊，外道执着这个大梵天主他是造物主啊，你不能够否定他的。佛法不是 佛法叫你破你的执着，不是叫你增加执着。所以佛的种种说法，它是一种施舍，是一种假施舍，啊，并不是说啊，你不要听别人的啊，别人都是错的，你听我的，不是这样子，啊，说明的啊，说得明明白白，这个是假施舍的啊。所以各位去看《陈慧书论》一开头也是提出这样的，自己提出问题来啊，自己解答啊。所以诸佛菩萨要说有，说有的目的是要让众生有这个门可以入，有下手之处啊。说通十法界等以真如为体，就十法界的众生都是以真如为体啊。说无啊，最多是说这个局于禅体没有佛性等等的啊。但是像真常唯心或者天台华严等等的不会这样说，对吧？众生都有佛性啊，禅体也有佛性啊，但是有的啊宗派啊是说啊，这种是没有佛性的，他是不可能修行的啊，也有这样。那么这也是佛经里面有提到说，哎，没有佛性，没有佛性就是没有真如本性啊，啊，永远不可能修行啊。哎，请问唯识宗是不是有这样说？各位有没有听过？唯识宗有五性个别啊，生来就是声闻根性的人，他就是将来修就是修到声闻；生来是缘觉根性的人，他就是修缘觉这个法，正德的果位也就是辟支佛了。各位有没有听过唯识宗是这样子的？有这个菩萨的这种的根性的，他就可以修这个大圣的佛法，可以成菩萨，可以成佛啊。也有不定根性，看他的因缘，碰到小圣就学小圣，碰到大圣就学大圣，也有这种根啊啊，谁有讲吗？啊，也有没有佛性的，就生生世世没办法修行，是吧？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就是唯识宗说没有这个佛性，但是像天台华严不会这样说啊，众生都有佛性，禅体也可以成佛的。那么这是诸佛菩萨说的啊，众生都有佛性也是佛菩萨说的啊，说禅体没有佛性也是佛菩萨说的，合起来说两义，就是一有一无啊，也可以的啊。那么双前名言就是双非，就多否定掉这一种的说法，这佛经里面都有啊。那么佛经里面也说一就是真如平等不可分，不可以分别啊。又说一就有迷有悟等等的迷悟不同啊。那么合起来说两义，双浅的话呢说双非，在佛经里面都有，所以有无一义，佛法本身就有这样的说法啊。如是两重四句多不违背真如啊，迷真的众生既不失真如，又不失圣人的意趣，所以迷惑的人开口便错啊。那么这个地方要指出有两种四句之所以，那些迷的人啊，听到了以后就执着啊，听到佛菩萨这么说他就执着啊。事实上呢，佛菩萨说的都是一种手段，一种方便，不可以执着。下面总结啊，乃至于总说，以一切的众生，因为有这个妄心，念念分别，与这个真如都不相应，所以要说空，这个妄然、妄心、妄境啊，要说空。 若离妄心，真如当中有没有什么东西要空呢？实无可空故。离了妄心啊，就没有可空的东西了。因为有妄心，所以说要空啊，如是空。好，我们把这一段念一念啊。乃至这一个名词是超略词，超是超越，略是省略啊。在文章里面常常会用到，可以节省这个文字啊，超略词啊，可以节省文字。譬如说，我们写文章的时候说“掘土”一词啊，挖掘这个土啊，烂泥巴，挖这个地，挖一尺，得到这个虚空一尺，对不对？我挖掉一尺，就得到空一尺，对不对？这样讲，乃至一丈，挖了一丈，十尺一丈，得虚空一丈。用这个乃至两个字超略词，就不要那么样的繁琐的说掘土两尺，得虚空两尺，得三尺，得虚空三尺，不需要那么累赘吧？啊，一个一个通通写出来，用乃至两个字把中间的从两尺到九尺通通可以省略掉，对不对？这个叫做超略词啊，超越省略啊，这样的功能，有这样的功能，所以乃至啊是超略词。非子有无一义两种事居啊，多错皆非啊，就是多错。总而言之，以一切不能够视之圣人的意趣，以及真如的这些个众生，他们都是辩计执啊，用这个妄想心来分别他所听到的这些个言说。那么用辩计执的话呢，就没有一句跟真如自信啊可以相应了，所以特别要说如实空啊，要空掉，空掉你这些个有无一义等等的这种辩计执啊，所以要说空啊。此结归离言啊，这个总结啊，归到这个离言真如上啊。这个是正面的做这个结论。最后的两句啊，为诸佛菩萨离妄证真如啊，他们所说的是有根据，没有不相应这回事情啊。所以说若离妄心，那么就本来剩下来的全部都是真理啊，所以呢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空的这些妄了啊，也就是上面离言真如这个所说的法体无可遣出啊。那么这个是从反面来说，离了妄心以后，这个是反面说，前面几句呢是正面的叙述啊。好，下面再念一念哈，为一切法，头头就是每一法每一法都是真如，也就是十法界的依报、正报、设法、心法，无非都是真如，没有对待，还空什么？空个什么呢？但是众生迷惑的众生啊，开口都是无非是对待啊，自以眼前的境界来比喻说明啊，说如果讲一个茶壶就不是桌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是对待的关系啊，对待而言的。如果说桌子就不是椅子，为什么这样说？是对待的关系。说一切法皆然啊，众生一开口就是对待啊，所以呢开口即落在对待上，所以呢佛要呵斥这个四句皆非啊。诸佛菩萨看众生都是有病啊，所以呢对于 执着无的人就要说幻有，对执着有的人要说真空，乃至于非双非、非两异，都是要遣除我们众生的对待众生的执着，皆以幻化的法来治幻化的病而。所以你去跟那些禅师在一起的话，你说什么他都说没错的，啊，都要呵斥你，要棒喝，对吧？为什么？就是破你的执着，因为你现在迷，所以一开口都是执着，所以你怎么说都错，对了也是错，啊，破除了执着啊，破除了对待，破除了执着，通通都对，啊，有执着通通都错，对了也是错，啊，故曰。啊，病去换药呢，也不可以执着，故曰绝百废。是为就近的离言真如，啊，那么这样子的讲法是正面啊，这个的作解，啊，也就是上面离言真如门的无可立的意思，不可以立这个幻化之法药啊，连这个法药都不可以执。好，我们今天呢只讲到这里哈，讲到这里已经算讲得蛮快了啊。下一堂课啊，我们是研讨吧，啊，研讨我就不讲了，要各位讲了。下课休息一下哈。